享哦，我觉得留守的同工的福利呢，就是可以分享成道的事情哦，所以我们同工们都有机会。好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也求你在今天的早上，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。主啊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。主啊，也求你来高牧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在早晨就乐意听主你智慧的话语。主啊，乐意听主你提醒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说你要提醒我们的心，要来注意你的话语。主啊，因为你要把智慧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也求你来恩膏孩子。主啊，恩膏我们的耳朵。主啊，使我们能有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好，感谢神。今天早上啊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。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，撒母耳记第二十章呢，我给他一个标题叫智慧的声音。智慧的声音哦，在这一章很奇妙哦，它出现了两种声音，一个是号角的声音，一个是人说话的声音。那号角第一个有那号角的声音呢，分两个号角。第一个号角出现的时候，就好像空袭警报一样，然后大家就开始紧张了，就开始慌了。哦，这第一个就是那一个号角的声音。第一个是谁吹的？示巴吹的。但我们看到第二个声音，就是第二个号角的声音，就是约押吹的。当我们听到第二个号角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知道，原来有一个危机解除了。好，所以今天也提到比较多是关于危机的部分。对于大卫来说，他犯罪以后，他的生命就开始不断的要来面对他因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其实二十章之所以会有二十章呢，是因为前面有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。就是因为第十一章就是大卫看了拔示巴洗澡，就看了洗澡，然后因此里面私欲就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那所以大卫就不断的在面对家里面骨肉的相争，就面对到他的孩子回来之后兴起，结果成为国家的内战，成为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内争内斗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哇，这个跟你隔壁的说，情欲真的要小心。情欲真的要小心哦，因为我们无法想象的，而且那个代价，我们看到大卫付了那么多的代价，从第十一章、十二章一直到二十章，都还在处理他所因为情欲的犯罪所带下的被神管教所要付的代价，就看到这个代价真的是何等的大，也真的提醒我们。好。那在这里呢，讲到二十章，我们就要提到十九章。其实十九章的下半段跟二十章的上半段是有关联的。之所以会有二十章示巴之乱，就是因为十九章的下半段，上次牧师有提到，我们在这里再复习一下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到后来关系明明都是要大卫的，要迎接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去嘛？但是当中里面却发现，原来他们当中有一些问题被发现出来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回到十九章下面，我们就会看到。我大概跟大家复习一下哦。十九章下半段就是以色列人就问犹大人说：“你就跑到王面前告状，跟大卫说：‘哎，为什么犹大人他们暗暗的送王回来呢？没有让我们知道呢？’他们觉得里面有不安全感。”甚至于觉得好像犹大人是不是趁机跟王之间搞什么。其实这代表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以色列人心中跟大卫的距离已经有一点遥远了，那个是有不安全感在当中，在他们的关系当中。那我们就听到犹大人的回应就很硬啊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是大卫的谁谁谁啊，我跟他是亲属啊，我们是同支派的啊，那你们为何怎么样啊？”然后犹大人不断的强调，就是我们是什么，你们凭什么？我就会看到，犹大人心中其实对大卫 也有一点点不满哎。为什么他提到说，哎，我们吃了王什么东西？王赏赐了我们什么东西？你干嘛要跟我们这样争来争去？就看到这两个，有就以色列的孩子们，他们支派之间里面许多不满的情绪都起来了。不满的情绪都起来了，那以至于以色列人又回犹大人说：“我们比你们更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就开始比了，有没有？比你们跟大卫更有情分啊！在大卫的身上，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。哇！就开始他们比较，谁跟大卫比较亲啊？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每一次啊，小历史的事件也好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彼此关系也好，甚至于在于牧养，甚至于在于教养孩童。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，如果开始有增进比较出来的话，接下来就会有危机。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然后当我们在处理这些增进比较的时候，真的需要有智慧。所以今天要来听看看智慧的话语。 OK， 那再来呢，我们也看到，我们也被圣经提醒到，我们里面如果真的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面对其实不是外在的环境，比如说像犹太人、犹大人跟以色列人，他们真的要面对的其实不是谁跟大卫比较亲，他们要真正要面对的其实是他们里面，哎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安全感，会有这么多的不满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比较？哦，其实因为为什么会有示巴之乱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当中已经有这样子的比较，就好像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在小组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在公司里面也好，只要我们在关系当中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增进比较嫌隙，我们来看到就会产生像第二十章这样子的结果。我们来一起来念第一节，一起念到第二节就好。好，预备，来。
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，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，他吹角说，我们与大卫无份，与耶西的儿子无涉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各自回各自家去吧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，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，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。
好好，这第一节呢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就看到原来当犹大跟以色列人众支派当中有关系，开始有这些增进比较的时候，只要一个小小的示巴，其实那个场景你可以想象吗？以色列众人就在当中，犹大人也在当中，他们两派开始在争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支派，就是便雅悯支派，里面有一个人名叫示巴，他就吹号，他就大声说，啊，不用说那么多了啦，我们跟大卫无份啊，就是大卫也不会分我们这些人一切，跟你看犹太人、犹大人跟我们争成这样，他不会分给以色列百姓，你看他不会分给你任何的战利品，也不会分给你任何一个产业，哦，跟耶西的儿子无涉，其实这是对仗，哦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各回各家去吧。这个是什么声音？这个就是，哦，这个就是挑拨离间的声音。所以第一段，啊，我把它写起来，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大家可以把它写一个标题，就是小心挑拨离间的声音，小心挑拨离间的声音。在关系当中，只要有一些紧张在的时候，又出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呢就是挑拨离间的声音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危机就来了，关系可能就决裂了，然后就会发现，哇，有的时候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，因为产生了对立，犹大人就跟以色列人就产生了很大的对立。我们就发现最近在社会上是不是有这样的声音呢？哦，对不对？因为美国嘛，通过了那个最高法院嘛，通过了，哎，同意同性恋婚姻，有没有？然后美国，这是美国，台湾发生什么声音？我们就会发现在报纸上面，就会发现在网络上面就开始 FB 上面就有一些对立的声音，有没有？反对跟赞成。那其实我问大家，反对的真的知道他在反对什么吗？ 赞成的真的知道他在赞成什么吗？我觉得不见得哦。哦，像就像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FB 有很多人都换彩色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学青很多孩子看到就说，哇，我的同学里面有50个全部都换彩虹的那个，哇，他开始紧张了。紧张之后呢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不安，就会怎么样？有生气的感觉在里面，所以他就开始心里面有一些不平，哇，就开始问啊，然后可能同学之间开始有一些辩论啊，然后呢，发生什么结果？关系就弄不好了。我们就会发现，仇敌在这幕后的世代，没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危机。哦，一昧的对立啊，并不能够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去认识到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。那我就发现，哎，我们上礼拜就很奇妙，我就看到春红阿伯就跟学青几个孩子在那边讨论，哎，怎么办？我就发现春华北很有智慧，他就引导孩子们去想这个会造成什么结果。那他也引导那些反对对立的孩子们，比如说哇很开心庆祝啊，就换彩虹，那些孩子去想，哎，你在庆祝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让他们慢慢去反思，去想，引导他们去想，那样的决定真的是好的吗？真的有需要在某个立场上面那么的好像坚持，甚至于具有攻击性吗？这个真的是好的事吗？你真的觉得这样适宜吗？诶，很多孩子其实想一想，他们反而觉得那样子并不好，就是这样子的一昧的好像要推崇这样同性的婚姻，这样并没有真的比较有智慧，想的并没有周全。好，就会发现原来智慧的声音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去看见一个盲点，可以帮助一些对立被解开。我们后来还会再看到齁。好，我们就看到，但是我们就看到挑拨离间的声音。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起来祷告，也需要起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婚姻家庭的议题上面也好，面对在关系上面的对立也好，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哎，大卫王他在那个时候的反应，你们觉得应该会是怎么样？哇，我觉得假如我是大卫，我心里想大概这下嗨了。为什么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大卫才刚过了约旦河，到了吉甲，以色列人犹大人都来迎接他，好不容易看到王国可以稳固下来吧，结果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看到以色列跟犹大人已经吵起来了，甚至以色列人散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散了之后，我就一个让大卫很安慰的就是，我们看到第二节，虽然以色列人都离开，但是犹大人呢，我们来看到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，紧紧跟随，把他圈起来。什么叫紧紧跟随？这里的紧紧跟随原文的意思叫 dabak。 什么是 dabak？ dabak 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说两人要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体，那个叫 dabak， 合一的意思，就代表以色列人的心是犹大人的心是完全向着大卫的。 OK， 我们就看到哇，这会不会给大卫一个安全感、稳定感？我觉得在各样子的关系的冲突当中，当我们愿意委身在关系里面，其实委身是带给关系一个很大的安全感。阿们。当教会里面有委身的这样的精神、这样子的气氛在当中的时候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不管动荡怎么样，不管流言怎么样，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安定下来，一起面对危机。我们来看看犹大人怎么跟大卫王一起面对危机的。我们来看第三节，我们一起念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，来。
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，进了宫殿，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10个兵 金币在冷宫，养活他们，不与他们亲近，他们如同寡妇被禁，直到死的日子。王对亚玛撒说：“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，你也要回到这里来。”亚玛撒就招犹大人，却延延过了王所限的日期。大卫对亚比塞说：“现在恐怕毕基德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，比亚撒人更甚。
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，
免得他得了坚固城，躲避我们。
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并所有的勇士，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，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
好，他们的基比的大派。
哦，到这里，啊，对，对不起。好，到这里就好，到第七节哈，一到七节，第八节到后面。好，一到七节，我们看到，好，那大卫呢？他回到了王宫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他把过去在亚撒龙的时代，他所亚撒龙所玷污的过去大卫的嫔妃，他们关在冷宫里面。啊，我觉得，然后呢，好像就养活他们。啊，但是呢，有没有再碰他们？没有。从之前他们圣经说他们活得就像寡妇一样。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在这些嫔妃就像原本这些嫔妃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是尊荣的身份，他们是王的嫔妃，哦，可能就像公主一样咯。我觉得也好像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不是也王子公主这样子的圣洁，哦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当过去那个亚沙龙，他代表的就是老我的权势嘛，老我的一个势力，做王的时候在情欲上面，甚至于在对于神的话语上面开始有悖逆啦，那我们看到按着自己的意思来活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些嫔妃就怎么样被玷污了。被玷污了之后，嫔妃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失去了尊荣，他们也失去了跟王亲密的关系，他们结果呢，好像生命就一直在一个过去一个哀怨，一个过去一个悔恨当中。那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其实真的也许死了还比较好，如果当初就这样为主殉道，为大卫王殉道，有没有？那也许还比下半生还比较荣耀。但是我就看见哇，但是这些嫔妃其实很可怜，他们就这样子像寡妇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提醒我们，真的在如果我们一直被情欲给困住了，就会像这样子，没有办法得着尊荣。 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看这边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哦，当大卫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有了一个警觉心。为什么？我们看看这一次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马上就找了谁来？亚玛撒。亚玛撒就是过去在带领犹大的亚撒龙的元帅，他就命令亚玛撒做一件事：三天之内召聚所有的犹大人，因为那个示巴已经起来叛变了，召聚所有很多以色列人来跟随他，再来会怎么样不知道。哦，但是我们就看看亚玛撒是怎么样的人。亚玛撒的其实就是过去亚撒龙的元帅，但是我们看看他如何回应大卫王的命令。当上帝要我们在我们的他的话语上面认真委身并且顺服的时候，神对我们要求是要顺服，并且要立刻顺服，而且要完全顺服，而且要顺服到底。哎，这是一个精兵，基督耶稣的精兵应该有的。亚玛撒也是在大卫王手下当军兵，而且他是元帅，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却说亚玛撒去招聚犹大人，却单眼过了王所限的日期。哇，单眼耶，国王跟你说的命令单眼耶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哇，我在想，我觉得亚玛撒他跟示巴其实差不多，他虽然 已经有了元帅的将元帅的这个职分，甚至于大卫王保证说，如果我不以你来取代约押做元帅，愿神重重惩罚我，对不对？那个这是大卫王对他释出的一个善意，但是他好像还好，他是消极的抵抗，消极的叛变。怎么说？他没有完全顺从，他 delay， 而且 delay 之后不知道去哪里，他没有回来回复。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很危险的，特别是在那个危机当中，特别是在那个危机当中，当示巴起来，接下来大卫旁边那个带兵的元帅又起来，要似乎你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的时候，这时候大卫的处理方式跟之前处理亚撒罗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记得之前亚撒龙，大卫在处理亚撒龙事件的时候，明明就知道亚撒龙已经开始在招巨人了，大卫有没有讲什么啊？有没有做什么啊？有没有什么动作啊？通通都没有，他等于无感啊，好像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是我们看见这次他经过亚撒龙叛变之后，有没有清醒过来？清醒过来。所以各位，清醒过来很重要。他开始请那个谁，约押的兄弟，请亚撒那个亚比撒，亚比塞，请亚比塞去带兵，带谁的兵？你主的军队。谁是他的主？过去不是约押当元帅吗？现在呢，居然大卫找亚比塞啊！你可见大卫他有这样的考量。我觉得在后面的圣经，在当所罗门作王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但是我们看见这一群爱大卫的元帅、将军、勇士们，他们对大卫的话是怎么样的回应？圣经说，立刻，他们就约押，圣经里面就说第七节，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，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就看见有一个对比在，大卫就差派这群忠心的、忠心的、委身的、一直在他旁边的这些的出去到去追赶示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很有趣哦。约押的名字叫我父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父，我的父亲是耶和华。好，那亚比塞他所带领的这些人呢，基利提人，在其实原本上考察上面，基利提人意思就是克里特岛的非利士人的意思。原来他们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过去跟大卫很好结盟的关系，这些佣兵他们在跟随大卫。这些人呢，克里那个基利提的意思还有就是刽子手，代表什么？他们就是执行王命令的人，执行王命令的人，所以他们忠心，他们是委身的。再来看到比利提人，比利提人就也是菲利士人的那个一个从也是菲利士人的意思哈。然后比利提人的意思就是有那个仆从，就是仆人的意思。他们就是王的身边的仆人，仆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跟委身。好，然后所以就带着这些勇士跟着亚比塞去追示巴。我们就看到当有一些声音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很需要委身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跟从我们的王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从第八节，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三节。好，刚刚我们听到第一个声音就是示巴所讲的话。好，他说我们与大卫无份，与耶西的儿子无涉，以色列人你们各回各家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声音。好，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节。好，预备，来。
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。那时约押穿着战衣，腰束佩戴的带子，刀在鞘里面。约押前进，刀枪叫你掉出来。约押左手拾起刀来，对亚玛撒说：我兄弟你好啊。
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，要与他亲嘴。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预备的刀，
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，
他的肠子
留在
地
上，
没有
再
刺
他
就
死
了。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好，到这里就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十一节到十三节。接下来看到约押就带着，我们就看到，哎，上帝差，对不起，大卫差派谁啊？亚比筛带着约押还有这些佣兵们出去。好，这边人我觉得应该不多，应该就是好像大卫旁边的那一圈禁卫军啊，连禁卫军都派出去了。好，然后派出去要追赶，好，当他们在追赶示巴的过程当中，到了基遍这个地方，就遇到亚比筛。原来亚比筛在这个地方，其实基遍距离耶路撒冷远不远？没有太远，大概6公里左右而已。那我们就想，亚比筛把人找来这里干嘛？搞不好要叛变，有可能。所以，因为他有军队，然后亚索龙也死了。如果大卫也死了，那国位可能就是他的，也许有可能。但是我们就看到，当一个忠心的人约押，他是忠心效忠于大卫王，他来到亚玛撒面前，他有没有跟他就是好像表面上看起来，我们就觉得哇，约押这个人真的是很奸诈哦，就是假装好像犹大一样，假装跟你亲嘴，其实要出卖你。哦，是没错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因为约押这样做，整个以色列人的心又归向大卫。他们以色列人过去，以色列犹太人当初被亚玛撒呼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搞不好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他们只知道被召聚在一起，召聚在一起。但是将军要做什么，他可以做什么？但是我们看见约押在这个时候就把这样子一个将军把他除灭掉。其实亚玛撒代表一个什么？我们人性里面，在我们人天然人里面有一个惰性。当我们人啊，要可能在一个过犯当中，要转向神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走上成圣的道路当中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觉得老我有时候真的是让你觉得很沉重？你想要跟随神，但是你却无法立刻回应神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？有，对不对？亚玛撒的意思就是担子，担子。原来如果要完全忠心，完全的跟随主的话，我们要把担子除掉，除去肩上的那些缠累我们的罪。阿们。我们就想，哇，我只亚玛撒只是单言而已啊，亵慢就是罪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亵慢，因为他没有把王的话看为一回事，这就是亵慢。OK， 所以当亚玛撒被除掉之后，我们还看见哦，亚玛撒死了以后，圣经里面说他滚在自己的血中，哦，他就倒在路中间。跟随亚玛撒的人和跟随约押的人看见了，就看见亚玛撒在路中间，全部人。军队被召聚起来，目的要做什么？去追赶示巴。但全部人看到亚玛撒在躺在中间，在那边挣扎啦，痛苦啦，大家就在那边。这样可不可以完成神的使命啊？完成王的使命？不能。所以，当我们的老我，当我们老我里面有一些担子的时候啊，那个重担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回应神哦。所以，这个是我们要除掉的。那记得约押的名字就是我父是耶和华，我父是耶和华，我的天父是耶和华，我要跟从神，所以我当除掉担子来跟从他，而且不要犹豫，不要说哇好可怜啊，不要顾惜自己的老我的生命，看重那些担子啦，担子可能是忧虑啦，可能是情欲啦，可能是骄傲啦，这一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残累，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的跟随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看，在这个时候，当众民正在犹豫的时候，军队看到亚玛撒的尸体在那边，大约押跟亚比筛就往前的时候，这时候大家都愣住了。各位，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危机，这时候的危机是什么呢？
要么军队，要么就是继续在那边停滞。然后甚至于有人就会说，约押怎么可以把亚撒黑杀掉呢？然后呢，亚玛撒，对不起，怎么可以把亚玛撒杀掉呢？那可能军队在那个时候又会造成另外一波分裂。但是这里之后在危机当中有另外一个声音很重要，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，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一节，预备来。
有
一个约押的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边，对众人说：谁喜悦约押，当谁归顺大卫，就当跟随约押去。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鞋里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，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，用衣服遮盖。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，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。各位不要忘记了，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，这个是一个紧急状况，全国上下可能会因为示巴造成另外一个亚沙龙之乱，更大的祸患会在后面。所以军队被呼召出来，就是要去追赶仇敌，阿妹吗？但是我们看到军队在这个时候停在亚玛撒的尸体的旁边，被事情、被东西、被一些情感给缠裹，被给缠累住了。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少年人，他说：“谁喜悦约押，就谁归顺大卫，就当跟随约押去。”这个声音是一个智慧的声音，让众人的眼目可以再回到呼召他们的王的身上，呼召他们的使命的身上，以至于军队再一次想起啊，我的使命不是来这里看亚玛撒的尸体的，我也不是为了跟亚玛撒好像看到他在那边，我就忘了我被呼召的使命，我就忘了当初对王呼召亚玛撒来招聚犹大众人的目的，不是为了要在基遍这边好像露营啊、野餐啊、好 happy 啊，而是为了要去追赶示巴。但是我们看到亚玛撒并没有把这个使命放在心中，所以他因此当这个重担被除掉之后，有一个声音说：赶快去跟随，跟随，继续跟随大卫，继续跟随约押。然后而且就看到这个少年人，他就把这个尸身挪到路旁去，众民就回应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需要成为这样子一个帮助者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小人物哦，他是一个只是一个跟随在约押旁边的一个少年人，他可能是一个拿兵器的，可能是一个随从，但是他有这样的 sense， 他看见整个军队，甚至于看见整个国家停滞在这样危机当中，还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，他发出的声音，哎，这时候他发出的声音跟示巴不一样，他发出的声音是鼓励大家聚集焦点，在聚焦在使命上，聚焦在身份上面，聚焦在那个王的身上。阿们。同样的，我也鼓励我们大家，特别是当我们当中在社会上，哎，我们常常会被这样对立的关系、对立的声音给蒙蔽住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哎，我们被呼召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？是对抗同性恋婚姻吗？我觉得这是消极的。我觉得我们被呼召的使命是建立健康的家庭，建立健康的婚姻。阿们。与其消极的否定、否定、否定，甚至于好像投入很多的资源、口水战，甚至于我们自己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在辩论的时候，你的血气会不会上来？会呀、啊，你血气上，我们就看到，哇，连就是有的基督徒血气上来的怎么样呢？就说哇，八仙就当天白天发生那个有没有？那个投票，美国的投票，哇，中那个最高法院过了。同意了同性婚姻的法案之后，没想到晚上巴黎八仙乐园爆炸，就有人写说：“哇，真的是上帝的审判！哇，怎么可以这么说？对不对？各位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根本还不了解状况是不是有关联之前，这样说是很危险的，这样是在血气里面行事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不应该继续再扩张这样的对立。”我们应该要更有智慧的 好好建立我们的家庭，好好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神在我们家里面怎么来工作的，神怎么恢复我们的关系的，以至于众人会看见，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对立，他看见的是一个期待可以羡慕的价值观，就是一个健康的合神心意的婚姻的价值观。 Amen、哦、这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口水战的对立当中、哦、另外好，我们就看到而且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失身挪掉，让大家都可以同心的往前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也是把口水战拿掉，把血气拿掉，让我们继续跟随神，活在神的心意当中。好，接下来这是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、哦、第二段就是提醒呼召的声音，提醒呼召的声音，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提醒呼召的声音，提醒呼召的声音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段，我们来看到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五节，预备来。
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直到伯玛加的亚比拉，并比利人的全地。那些地方的人也聚集跟随他。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到伯玛加的亚比拉。围困示巴，
就对着城竹垒，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撞墙，要使城塌陷。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：“听啊，听啊，请约押进前来，
我好与他说话。”
好，这个时候，哎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。这里讲到他就是指示巴。就讲到示巴他逃离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他离开了大卫的这样的管制之后，他就叛变了，叛变了之后他就到以色列各支派，直到伯玛加和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伯玛加的意思是什么。伯玛加的意思就是压力之家，压力之家。然后到了比利人的全地，比利人就是呢我的井、哦、我的井的意思，那里有井啊，那里的人呢就很多井、哦、好，再看到亚比拉，亚比拉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，它有草原的磐石，它是磐石的意思哦。好，这个地方呢在之前博士麦有没有，当约柜被掳去了，然后后来菲利士人要把约柜送回来，然后就送到一个地方叫博士麦，那里有一个磐石，他们就在那里，博士麦人就在那里献燔祭，把牛宰啦献燔祭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叫亚比拉，就是在那个磐石、哦、好，那约押和跟随的人呢也到了亚伯玛家的亚比拉、哦、就是到了直接看就是压力之家，到了这个约柜在那里磐石那个地方围困示巴，就对着城呢筑垒，跟随约押的众民就用锤撞墙撞城，在原文的地方没有用锤啦、哦、就是他们就是筑垒，用一些攻击的防御的这些的措施来攻击那个城墙，重点呢就是要把城毁坏，这样他们才能够进去把示巴宰了，抓到示巴，这样围困他、哦、然后呢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危机啊，就是攻城的声音，在城外城内应该都是很紧张，这个充满压力的地方，所以这家地方叫压力之家，在危机当中。好，在这个危机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然后这个墙啊就一直撞啊，如果你那时候待在墙里面了，围城墙里面，大家就听到外面一直攻啊一直撞啊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想会有两种反应，第一个极度害怕不安，哇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约押要率领大军来围困我们，而且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，然后到底怎么了，就很害怕。第二个很生气，他攻我们，他来攻击我们，我们众人可以反击他。哎，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人很容易陷在情绪当中，一个紧张不安对立愤怒就会抓住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怎么样，失去了精准度。我们来看到圣经说， 这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聪明的妇人。这个妇人为什么聪明呢？我觉得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诡计，她有什么好的计谋，我觉得到其次。我觉得这个妇人之所以聪明，是因为她有很好的情绪管理，她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，在压力底下她仍然可以很冷静的来面对这个局势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安稳在，有一个智慧在。那个智慧就是我们不被情绪给抓住，我们不被不安感，不被不安全感，不被那个愤怒，不被那个混乱给抓住，而是在这个混乱当中能够像一个荣耀的君王一样把事情查清楚。我们来看到这个妇人，他说什么？他就说：“听啊，听啊！”我觉得那些跟随约押的士兵大概也杀了眼红了啊！撞啊，撞啊，撞啊！第一个目标就是把城撞掉，把人杀了再说，把全城人都毁灭掉、杀掉，这样示巴一定也死掉。他们呢，已经被情绪、被这样的血气给冲昏头了。好，但是这个妇人很有智慧，是在他说：“听啊，注意听。”注意听，不要动血气，把心静下来，听我说。他说：“请约押进前来，我好与他说话。”好，约押就来了。那妇人就问他：“你是不是约押？还是你只是约押的代表而已？我要跟约押对话。”哎，他就说：“我。”约押就说：“我是。”妇人说：“求你听卑女的话。”我们来看到约押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听。”把他圈起来，我听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觉得哇？太怎么可能？两军对峙当中，约押居然说：“哎，你一个妇人叫他，他就好来，什么事？”妇人要跟他讲话，好，我听。我是大将军呢、欸，而且我的使命就是要把示巴给解决掉、欸，哎，就是要把城攻下来，一个都不能活，不能漏掉一个，宁可错杀什么一万，也不肯漏掉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约押有没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？智慧的心从柔软谦卑的心开始。那我们愿意听圣经雅各书里面一章十九节下半段二十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”但是我们很习惯，就是在写经然后冲啊、杀啊、砍啊啊。然后就随便说啊，就是讲了就砍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忘了听啊，最后听清楚了才知道，完全搞错了，然后白忙一场，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妇人就很有条理的把事情的缘由都说清楚。他说：“哎，当是古时有话说，当在亚比拉求问，为什么在亚比拉求问呢？因为过去约柜在这里，当你求告神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会事情。”就能够立定。好，那但是我们这城呢，是在以色列中是和平的、忠厚的，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呢？就是大城的意思，就是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母亲的意思。这个城是哎，好像一个母亲一样啊，哦，帮助以色列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明白神的心意的。为什么要毁坏呢？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？因为你们要把它围攻，把它全部都围剿掉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攻击我们呢？这个妇人问约押：“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攻击我们呢？我们有一点搞不太清楚。”哎，好，约押就说，约押也这时候很冷静的回应他。我觉得这是约押被提升的原因哦。他说：“我绝不吞灭毁坏。”圣经里面有两原文的意思，有两次出现“绝不，绝不，不不”。我的意思不是那样子的。约押说：“我的意思跟你澄清，你以为我来是要杀灭全城吗？不是的。”我来只是要抓一个人，那个人叫示巴，因为他起来叛变，他的手要攻击大卫王，所以我要抓到他。只要抓到他一个人，我们就离开。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妇人，然后后来当然呢、啊，这个妇人就以他的智慧跟他的全城的人商量，之后就把示巴给宰了，把他的头从丢到城外去，交给约押。我们就发现这个妇人的智慧在于她是一个情绪稳定的，她有一个安稳在她里面，她懂得先听， 先听清楚约押你来要做什么，然后后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再有情绪反应。我觉得这是神要提醒我们的。好，第三段我给他一个标题，给他一个标题叫做智慧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。因为这个智慧的言语就是听啊听啊听啊听啊，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听。好，我们就看到最后约押就吹角，众人就离城而散，各回各家去了。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，约押完成了这个使命，化解了一个危机，使这个危机落幕。然后我们就看到圣经二十三节很妙了，所以我才会说约押是永远的大元帅。他说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，因为他坚固，他是一个忠心的委身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有智慧冷静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有果断他不妥协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代真的是一个充满了危机，充满了挑战，以及充满了各样子的混乱的世代。但主啊，你在这个世代要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你要帮助我们，主啊，透过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一件事件，示巴之乱的事情，主啊，你提醒我们，主啊，要得着智慧的心，我们要得着智慧的耳，聆听的耳。主啊，我们要在这样子的混乱的局势当中，我们所要发出来的声音，主啊，我们要成为积极的，是使人提醒世人使命跟他们的身份的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也求你来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不满，所有的这些的让仇敌有机会逐引累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这样的心。主啊，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，来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每一个人。谢谢主耶稣。